这里是巴黎 I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是2024年4月10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时间19点。本次新闻由古力编播，导播是绿线，请听新闻内容提要。韩国举行立法选举，总统尹锡悦面对选民的大考。日本首相岸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要与拜登确认维持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微软宣布将在日本投资近30亿美元推动人工智能。美国参院跨党派提交决议案，确认日美同盟的重要性。马英九和习近平会面，说相逢一笑泯恩仇。香港发生连环大火，市区大厦5人遇难，41人受伤。中国拒绝对其与俄罗斯的关系的任何批评或压力，会议将中国主权债务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德国总理访华前夕，民调显示多数在华德商认为中国存在不公平竞争。中国反腐机构调查顶级国防集团的一名高管遭中国黑客攻击，法国议员安妮热内提出起诉。欧盟今天对欧洲移民政治改革进行关键投票。请听新闻。韩国第22届国会选举今天4月10日登场，这不仅关乎国会的300个议席如何分配，更决定国会将由谁来控制。有分析指出，这次选举被视为是对当下不受欢迎的总统尹锡悦的中期公投。请听夏荣的介绍。
这次选举主要是两大政党争夺国会多数席次的较量。然而无论是领导执政党国民力量的总统尹锡悦，或是最大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魁李在明，双方支持度都不高，选民不是希望看见尹锡悦因为滥用权力而遭弹劾，不然就是想看到李在明因贪腐而入狱。法新社报道说，在3号起禁止公布新民调前的最后调查结果显示，双边支持率不相上下，高唱审判政府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稍微领先。据《纽约时报》指出，尽管在全球舞台上韩国都是活跃的出口国，但在国内人民的不满正与日俱增，该国经济正在放缓，出生率低，失业率高，年轻人感到沮丧，高房价更将他们排除在房地产市场门外。这些根本性的危机促使韩国政治比起以往撕裂，通过社交传媒传播的网络煽动暴力的行为激增，仇恨成为了主流。一月份时，一名心怀不满的老人袭击了李在明，用刀刺伤了他的脖子。几周之后，一名愤怒的年轻人用石头砸伤一名执政党的议员。韩国西江大学政治系教授赵永告3月发表文章指出，韩国政治长期以来一直被报复和怨恨所主导，以至于政治已经成为一个报复性的角斗场。总统的任期只有5年，他们经常对前任总统或国内竞争对手进行刑事调查，造成了政治报复的恶性循环。此外，韩国选民通常是投给政党及其领导人，而不是个人的候选人。有分析师称，这次选举的重点是你想惩罚谁。韩国民调专家郑韩卫更表示说，大约20%的选民希望看到尹锡悦和李在明均受到惩罚。这次选举可能取决于这一部分的选民最终如何投票。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周三正式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此前一天，美国总统乔拜登在白宫与他会了面。据法新社说，岸田此次访美的重点是面对中国的野心，加强日美这两个太平洋国家之间的防务关系。据共同社说，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当地时间10日将在华盛顿白宫与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谈。考虑到中国和俄罗斯，他将向拜登表示会致力于合作，维持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预计双方 还将就太空和网络对策等方面的安保合作达成一致。此外，双方还将确认扩大日美双方的投资和促进人才交流。微软公司周二宣布，未来两年将在日本投资29亿美元，以推动日本人工智能的发展。微软总裁在一份声明中说，这将是微软46年历史上在日本最大的一笔投资。去年微软通过与人工智能 ChatGPT 的初创公司的合作，确立了其在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地位。更多有关日本首相访问美国的情况，请留意收听稍后的要闻解说。共同社华盛顿4月9日消息，美国参院跨党派议员团4月9日为欢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以国宾身份访美，提交了一项确认日美同盟重要的决议案，其中写明尖阁诸岛，即中国称钓鱼岛，是规定美国防务义务的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的适用对象。该议案赞扬了岸田政府敲定强化核心防卫力的反击能力，以及将防卫预算提升至国内产值的2%的方针，指出这是朝着国家保安战略的现代化迈出的历史性的一步。此外，马英九今天周三在北京与习近平会面时说，相逢一笑泯恩仇。详情请听法广驻台北特约记者罗元绍的报道。
中华民国前总统马英九今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根据现场中国时报记者，马英九致辞表示，两岸坚持九二共识。他还在习近平面前说，相逢一笑泯恩仇。马英九以总书记习先生称呼习近平，习近平则以马先生称呼马英九。这是两人第二次会面，跟第一次在新加坡握手会谈时不同。那时两人都是国家领导人，今天习近平仍是在位元首，而马英九已是一介平民，没有任何公职党职。现场联合报记者报道，在重演世纪之握之后，双方分别致辞。马英九提及九二共识、一中各表的说法，后来讲到讲稿中的中华民族时，意外口误，脱口说成中华民国。习近平致辞则谈到坚持九二共识以及反台独和两岸同胞情怀等。两人致辞后，媒体未能获准留在现场。马英九率青年学子一日前往中国大陆，行前说这是和平和友谊之旅，继广东、陕西后，北京是最后一站。外界关注马习二会，会前资讯保密到家，一直到今天上午的国台办记者会都不愿证实。台湾大陆委员会主委邱泰三先前指出，对于任何国人前往大陆做文化教育交流都乐观其成。他也强调，马英九应告诉陆方，没事干嘛来骚扰我们，干嘛来借选。马英九应该告诉对岸，那些软硬借选措施，台湾民众非常痛恨，他们的做法适得其反。法广特约记者罗元绍台北报道。
另据罗元绍报道，台湾陆委会针对今天下午马习会指出，习近平将九二共识定义为体现一中原则的九二共识，企图抹杀我国家地位，片面设定两岸终局的政治框架，完全没有中华民国生存的空间，台湾主流民意早已坚定拒绝。据法广香港特约记者麦燕婷周三发来报道，香港一日之内发生2起大火，在市区一栋老旧大厦发生的3级火在造成5人死亡、41人受伤，起火期间有人听到数声爆炸声。此外，新界洪水桥一个地盘发生大火，焚烧超过22小时，全数152名建筑工人自行疏散，5人受伤。评级机构惠誉今天周三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向下调至负面，理由是中国经济在新增长模式的转变过程中面临越来越大的不确定性，给公共财政带来风险。北京称这一决定令人遗憾。路透社说，惠誉表示，预期的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加剧了管理整个经济高杠杆的难度，并警告说，从评级角度来看，中国近年来的巨额 赤字和公共债务的增加侵蚀了预算储备，但惠誉仍然确认中国的信用评级为 A+。美国发出警告后，中国今天周三表示拒绝任何有关中俄关系的批评或压力。之前美国警告称，如果俄罗斯进一步攻占更多的乌克兰领土，将追究北京的责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中俄有权开展正常经贸合作，这种合作不应受到任何干涉或限制。他补充说，中国不接受任何这方面的批评或压力。美国国务院二号人物坎贝尔周二在美中关系委员会上警告说，在乌克兰经历了两年战争之后，美国对基辅的援助数月来一直在国会受阻，而俄罗斯所攻占乌克兰领土可能以一种不可接受的方式改变欧洲力量平衡。坎贝尔先生补充道，我们已经直接告诉中国，如果他们继续这样做，这将对美中关系产生影响，我们不会坐视不管的说一切都好，因为这违背了我们的利益。在华德国商会称，大多数德企认为在中国存在不公平竞争。请听倪楠的介绍。
路透社柏林站4月10日援引中国德国商会的一项调查结果称，近三分之二的德国企业认为自身遭遇了来自中国本土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在接触中国地方官员、获取信息和相关许可执照等方面处于劣势。根据这项调查，众多德国企业认为在产品质量和创新能力方面德国仍然具有优势，但他们也感受到了来自中国竞争对手的价格压力，这正在侵蚀他们的利益。受访的德国公司当中，只有 7% 认为他们有接触中国地方当局的优势渠道，而 58% 的德国公司认为中国公司有渠道更好的接触当地政府，约 8% 认为德国公司有更好的机会获得各类许可证件，而 30% 认为中国公司比德国公司在获得执照方面更具优势。另外 95% 的受访德国公司认为来自中国公司的竞争加剧，这正在影响他们的业务，其中 70% 的受访德国公司认为这正在蚕食他们的市场份额。本周的另外一项调查显示，尽管德国经济正在努力实现多元化，但其许多产品和原材料仍然高度依赖中国。上述调查是在德国总理奥拉夫·舒尔茨本周访问中国之前发布的。路透社指出，德国企业纷纷表示迫切希望获得更加公平的进入中国市场的机会，而欧洲则担心中国的过剩产能会涌入其市场。具体到德国，情况又略微不同。德国越来越警惕将自己束缚在一个既是其合作伙伴又是其系统性竞争对手的国家之后。中国政府三月份再次承诺会以相同的方式对待外国公司，以吸引更多投资，但德国企业对此表示怀疑，他们表示希望看到更加具体的措施。
据《金融时报》今天周三的消息，中国反腐当局正在调查中国顶级军事供应商之一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的一名高级管理人员，这是中国国防机构出现动荡的一个新迹象。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受到美国的制裁，该公司的副总经理何文忠受到调查。之前中国当局在去年撤换了两名控制着中国陆基弹道导弹火箭军的将军。另据法国《挑战者》杂志报道，遭到中国黑客攻击的法国议员安妮·热内向法院提出了投诉。据《挑战》杂志说，法国执政党复兴党议员安妮·热内决定向巴黎法院负责处理网络犯罪的第三法庭提出起诉。这位议员希望通过这些法律程序为针对APT31 集团的调查做出贡献，并提高法国议员们对中国电脑干扰这一祸害的认知。这里是巴黎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主要新闻有韩国举行立法大选，日本首相岸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微软宣布将在日本投资近30亿美元推动人工智能，马英九和习近平会面说相逢一笑泯恩仇。 I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本次新闻节目现在播送完了。 这里是巴黎 NH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夏荣的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拜登周二晚上在白宫迎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正式访问。据美国之音的报道表示，这将标示着美日安全同盟几十年来最大的结构升级之一。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周二的白宫新闻发布会上说，这次访问将凸显我们同盟的雄心壮志。沙利文说，拜登和岸田将宣布措施来加强防务和安全合作，以推进我们部队的协调和一体化，并确保他们处于最佳状态，并与其他理念相近的伙伴联系在一起。他补充说，太空方面将会有重大成果，我们在太空探索和重返月球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我们的尖端机构将宣布在人工智能、量子半导体和清洁能源等关键和新兴技术方面建立重要的研究合作伙伴关系。在新美国安全中心最近主办的一次活动中，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坎贝尔表示说，宣布的措施将首次让美国和日本在重要军事和国防装备的开发和潜在合作生产方面进行更密切的合作。这是美国与日本同盟的一个里程碑，坎贝尔将其描述为我们与印太地区接触的基石。据法新社说，这项计划旨在数十年来指导日本自卫队与驻日的54000名美军之间的互动的框架进行现代化的改造。与此同时，日本共同社则披露，在与拜登总统的会谈中，岸田首相希望就促进防卫装备品共同开发和修改自卫队与驻日美军指挥统制达成共识，并提出强化防卫合作。岸田认为，此次访美的意义是向世界展示日美两国紧密合作、牢固的日美同盟。他希望使此行成为再度确认日美在安保、尖端技术、供应链强化等广泛领域的合作的良机。据悉，今天的首脑会谈中，双方将以两国所处的安保环境日益严峻为由，就有必要加强日美同盟达成一致，并确认创设旨在共同以开发防卫装备品的磋商平台，还将磋商统一指挥陆海空三个自卫队的统合作战司令部与驻日美军司令部的合作方式。会谈后举行联合记者会，并发表成果文件。与此同时，路透社的报道说，美国和日本企业也将签署投资协议，并巩固其他关系。外界普遍认为，岸田本次访问将推动东京与该地区其他盟友进一步融入华盛顿的安全框架，这是威慑北京的关键因素。对此，中国官媒新华社的评论指出，当前美国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在亚太地区推行所谓的印太战略，拉拢地区国家，搞小圈子，以阵营对抗方式从多方面对华遏制打压，而日本正是美国推行该战略的最重要的盟友。新华社又援引亲中的分析人士指出，亚太地区是和平发展的高地，不应成为大国博弈的棋局。日本为换取美国支持其军事松绑的一己之私，配合美国搞阵营对抗和大国竞争，不仅严重危害地区和平稳定，最终也不利于日本自身的安全和发展。值得关注的还有岸田首相明天11号在美国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演讲的主题为日美领导能力和面向未来的合作。日本首相在该会议上发表演讲的此前只有2015年的安倍， 岸田为第二人。据悉，岸田的演讲将强调日美间牢固的友好和信赖关系，以及两国是维持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重要伙伴。作为来自广岛的首相，岸田是否会在投掷原子弹的当事国发出无核武世界的讯息，将受到关注。明天11日，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也将加入拜登和岸田的行列，三国未来会在南海加强海上合作。以上是由夏荣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绿线的技术合作及您的收听。接着下来，欢迎收听由刘芳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今天是4月10日星期三，法国各大日报关注的新闻焦点各有侧重，主要内容分别有：据欧洲议会选举仅两个月之际，法国执政党面临因财政管理不善而失去信誉的威胁；巴勒斯坦飞地遭受以色列轰炸六个月之后，如今伤痕累累，满目疮痍；欧洲议会今天审议移民和庇护公约改革方案，旨在加紧对边境的管控；韩国迎来国会选举。关于中国，《费加罗报》和《回声报》分别从不同角度报道并分析了中俄两国外长在北京会晤的消息。王毅与拉夫罗夫周二在北京会面，王毅强调了中俄两国的关系，表示北京希望加强与莫斯科的战略合作。《费加罗报》报道说，在俄罗斯继续对乌克兰发动攻势的背景下，拉夫罗夫周一抵达北京，展开为期两天的正式访问，寻求加强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近年来，北京与莫斯科增进了经济合作与外交接触。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得到加强。该报引述俄罗斯国际新闻通讯社的报道披露，中国外长表示，中俄将继续加强在国际舞台上的战略合作，并相互提供有力支持。人民的支持是俄罗斯进步的基础，相信俄罗斯在普京的坚定领导下一定会拥有光明的未来。《费加罗报》指出，北京主张通过政治解决的办法结束乌克兰战争，中国呼吁尊重包括乌克兰在内的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但从未公开谴责俄罗斯的军事行动。因此，西方国家经常发出呼吁，敦促北京利用对莫斯科的影响力，在解决敌对行动方面发挥更积极的作用。拉夫罗夫周二谴责了西方国家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他认为相关措施为非法制裁，违反了国际标准。回声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使用了莫斯科与北京彰显和谐的标题。该报指出，拉夫罗夫在访华期间推动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尤其在欧洲和亚洲的安全领域。这项承诺面对西方虽然不够具体，却具有政治意义。两国外长理所当然地讨论了当下两个最为敏感的地缘政治议题，即乌克兰和加沙战争。继王毅之后，拉夫罗夫还与习近平举行了会晤。报道引述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主任最近在外交政策杂志上阐述的观点指出，对俄罗斯而言，将经济、知识和军事技术融入中国主导的秩序中，是与西方对抗的唯一途径。因为俄罗斯经济在西方制裁后虽然没有崩溃，却处于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而中国是规避西方对俄制裁的贸易中心之一。针对两国加强战略合作的承诺，回声报指出，北京与莫斯科惯于发表庄严且雄心勃勃的宣言，恰如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前，习近平与普京宣称双方建立了无上限的伙伴关系以及无上限的友谊一样。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前顾问汉学家克罗德麦耶强调，尽管宣言并不总是伴随着具体措施，却仍然十分重要，因为它凸显了一个长久以来的共同野心，这便是结束由西方打造的世界秩序，抵制美国的统治。中俄外交首脑的会晤显现了俄中轴心的巩固， 这是习近平提出的打造一个以中国为中心的世界秩序计划的一部分。不过，克罗德·麦耶认为，面对普京对乌克兰局势升级的信号，北京并不无担忧，尤其是普京关于核战的表述。另一方面，北京很难与西方国家决裂，因为其对外贸易还十分依赖这些国家。尽管多年来，北京已进行了双循环的战略调整，以减少对西方的经济和技术依赖。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本台特约记者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岸田文雄首相于当地时间8日至14日访美，10日与拜登总统举行首脑会谈，11日与拜登及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举行日美非首脑会谈。目前很多消息报道出，日美首脑会谈后发表的日美首脑联合声明的概要，而以俄罗斯持续对乌克兰的侵略和中国的海洋扩张等为背景，日美将重点讨论安保合作的问题，首先是在日美军的指挥系统在编，日美计划宣布一项改编在日美军司令部的计划，日本防卫省本年度末将设置统一指挥陆海空自卫队及宇宙网络部队的常设统合司令部，日本因修改安保三文件，自卫队同时具有了攻击和防卫两种角色，新的统合司令部的建立也正是针对这种角色的转变而设立的。而美国陆海空军和海军陆战队虽然驻扎在日本，但在日美军司令部没有发生战事时的部队指挥权，作战指挥权由夏威夷的美军印太司令部掌握，而鉴于自卫队的统合司令部的成立和中国军力的增强等，美军将提升在日美军司令部的权限，并改变其组织，以和日本新的统合司令部对接。第二，在乌克兰遭受俄罗斯入侵之际，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援的美国，面临着扩大武器装备生产体系的挑战。2023年12月，日本修订了防卫装备转让三原则及其操作指南，并决定向库存不断减少的美国提供自卫队保有的日本制爱国者地对空导弹。日美首脑会谈将讨论日美在军备上的联合开发、生产及相互提供的问题。第三，讨论完成针对中俄朝的亚太地区中程导弹部署问题，为强化对中朝俄的威慑力，美军陆军太平洋地区司令费林4月3日在东京表示，美军计划年底前在亚太区域部署新型中程导弹发射器，而美国即使不在日本部署中程导弹，日本自己也早已开始行动起来。日本防卫省1月 18日宣布，日本和美国政府正式签署了引进美制巡航导弹战斧的合同，2025年至2027年最多将购买400枚。而当地时间11日，岸田将与美国总统拜登及菲律宾总统马科斯举行日美非首脑会谈，会谈中将讨论日美台非联合加强第一岛链战力，即在第一岛链及第二岛链完成部署中程导弹和日美非在南海联合行动等问题。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转播。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
听众朋友，欧洲人权法院昨天周二做出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判决。法院首次裁决瑞士民间组织对瑞士政府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不作为的起诉成立，裁决瑞士政府违背了欧洲人权公约，并没有捍卫瑞士公民的生命权。这是欧洲人权法院首次对一个国家的政府做出上述裁决。这项具有法律约束性的判决将在欧洲委员会的46个成员国中开创先例。这里必须要说明的是，欧洲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远远早于欧盟，其成员国包括欧盟以外的塞尔维亚、亚美尼亚、俄罗斯等国。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委员会于2022年的3月将俄罗斯驱逐出该组织。欧洲委员会的总部位于斯特拉斯堡，其宗旨就是要维护欧洲的人权、民主和法治，欧洲人权法院是其一大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在今年三月，全球各地的高温再度打破新的世界纪录之时，欧洲舆论高度关注人权法院对三起气候诉讼案件的判决。而且欧洲人权法院此前从未就政府在应对气候变化领域的责任做出过裁决。不过令人惊讶的是，欧洲人权法院院长爱尔兰人西奥弗拉·奥威里针对三个本质雷同的案件却做出了不同的判决。法院裁决瑞士政府必须承担气候不作为的责任，但却驳回了法国的一位绿党成员以及葡萄牙的一群年轻人对各自政府的同样不作为的指控。那么欧洲人权法院做出上述裁决的法律依据是什么？法院做出裁决的主要依据是1950年签署的欧洲人权公约，尤其是该公约中有关保护生命权的第二条以及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权利的第八条。起诉瑞士气候不作为的是一个由2500名平均年龄为73岁的瑞士妇女组成的保护气候协会递交的。该协会的起诉书上谴责瑞士当局未能减轻气候变化的影响，而气候变化已经对民众的生活条件和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瑞士保护气候协会一位82岁的长者向媒体表示，他们八年来的努力终于取得了成果。欧洲人权法院周二以16票支持、1票反对的表决结果裁定瑞士政府违背了欧洲人权公约中尊重私人和家庭生活的权利。法院因此认为该协会有权代表那些生活和健康受到气候变化威胁的人采取法律行动。瑞士环保活动人士表示，今天的裁决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下一步将要非常小心地监督瑞士政府执行这一裁决。那么下一步会发生什么？首先，瑞士政府必须支付保护气候协会八年来的8万欧元的司法费用。其次，瑞士政府必须制定出2024年之后减低碳排放的具体规划，这也是其他可能面临同类指控的所有欧洲委员会成员国所必须执行的计划。不过瑞士政府方面，代表瑞士政府出庭的联邦司法办公室只是谨慎地表示注意到了法院的判决。瑞士第一大党激进的右翼政党则认为这一判决不可接受，并且呼吁瑞士退出欧洲委员会。他抗议斯特拉斯堡的法官们甚至没有考虑到瑞士在减少二氧化碳方面所做出的努力。 此外，同时被裁决的还有两起法国以及葡萄牙公民对政府的起诉案。法国欧洲议会议员达米卡雷姆曾经是法国北部一个受到海平面上升威胁的小镇的镇长。2019年，他以自己个人的名义向最高行政法院提出起诉政府气候不作为的诉讼，遭到法国法院的驳回，导致他将此案件递交给欧洲人权法院。理由是由于他早已不居住在该小镇，因而他作为气候受害者的身份不能成立。第三个案件涉及的是6名年龄在12岁至24岁之间的葡萄牙公民组成的集体诉讼团，针对2017年肆虐葡萄牙全国的火灾，他们不仅起诉葡萄牙政府，而且还起诉包括挪威、瑞士、土耳其、英国和俄罗斯在内的总共32个国家。不过法院以司法程序问题为由而驳回了诉方的指控，法院认为这些葡萄牙年轻人首先应该在本国提出起诉。周二当天，有数十名环境活动分子汇聚在斯特拉斯堡法院门前，其中包括瑞典气候活动分子格拉特·邓伯。邓伯对法院的裁决评论说，这才刚刚开始。以上是今天的环保天地，是由杨梅编播，要感谢绿线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接下来欢迎您收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大家介绍20世纪德国著名的戏剧家布莱希特对中国戏剧的看法。在布莱希特论戏剧中，布莱希特说，把风格和自然看作绝对对立的两个方面当然是毫无意义的。自然在艺术作品中出现的时候，总要让它适合一定的文体风格。当然，人为的东西对艺术来说是不自然的。可是如果一种不符合形式的抽泣出现在中国古典戏剧的演出中，就会让人感到不自然，就算对那些习惯自然主义戏剧的观众也会这样。中国戏剧舞台的习惯，舞台人物一定的动作和姿势，通过许多代演员保存下来，乍看起来这是很保守的，对大多数人不言自明，特定的不可混淆的现存动作缺少明显的演变，这是保守主义的可靠特征。实际上，史诗、叙事戏剧的技艺家们对动作的保存不感兴趣，而是志在变革。确切地说，保存是为了变革。显然，中国舞台剧目中的形象的表演与西方一样是变化着的。年轻演员开始的时候是被迫去模仿那些老演员，这不是说他的表演一辈子都是模仿。首先，这些动作看来是能够被人学走的，学的人也并不因此就损害了自己的人格。这是一种很广的、非个人的、某种程度上是不确定的方式。第二，演员自己对动作的随意改动，他们对动作的改动不是不被人察觉的，而是在观众审视、思量的眼光中进行的。这对演员具有一定的冒险性，如果他不能让人信服，就要败坏自己的名声。从这个意义上说，这种变革比我们的戏剧的变革更有力量。我们允许甚至指望每个演员创作出一个与过去著名的演出完全不同的新形象，可是这个形象是在十分偶然的情况下出现的，它与其他同时或者过去被创造的形象很少联系，没有增添任何新的东西，这个形象实际上没有什么发展，最多只能算是一种变体。中国演员公开的在他的观众的眼中表演一些特定的动作，而又十分夸张的甩开它，从而引起一种美学的激动效果，这本身就形成了一个令人激动的场面。演员在完成这种表演的时候，把他整个名声都压上去了，人们不是称赞他的革新，而是对他革新的价值给予肯定。 学会古老的东西是困难的，他学会了它，他从传统中革新发展，这样就使一种真正的艺术固定下来，这就是让人激动的自然因素，就是清晰可见的、能够判断的、与古老东西决裂的、负责任的做法。谁真正了解西方演员那种典型的表面的人物塑造，就知道他们神经质地用一些细微末节的特征去拼凑形象，这些特征说明的东西很少，或多或少的只是出于个人的原因，而毫无典型意义，他们不能表现什么东西。而这种表情的改变对形象塑造的真正的实质的革新能起什么作用呢？事实上，在我们这里，表演艺术的革新之所以这样困难，是由于现存的东西没有什么可供变革的，一定是由于到西方访问演出，或者在中国为西方观众表演的原因，伟大的中国演员认为有必要让他的宣传者一再重复声明，这位演员在舞台上表现妇女形象，但他并非是一位女演员。新闻报道说，梅兰芳博士是一个男人，是一个很好的父亲，甚至说他是银行家。我们知道，在一些原始地区这样做是需要的，为了避免对演员的伤害而告知观众，扮演恶棍的演员并不是恶棍。这种说明的必要性当然不是仅仅因为观众的蒙昧，而且也是由于西方表演艺术的原始状态。梅兰芳穿着黑色礼服在示范表演着妇女的动作，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两个形象，一个是在表演着，另一个在被表演着。在晚上，这位博士父亲银行家的表演变成了另一个形象，无论脸部表情、人物服饰和神态都变了，忽而惊愕，忽而嫉妒，忽而调皮捣蛋，声音也不同了。那个穿着黑色礼服的梅兰芳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如果我们不是这样了解他，假如他不是这样声名显赫，从太平洋到乌拉尔尽人皆知的话，我们根本就认不出他来了。他表演的重点不是去表演一位妇女怎么走路和哭泣，而是表演出一位特定的妇女怎样走路和哭泣。他对事物本质的见解主要是对妇女的批判性的和哲理性的认识。如果人们看见的是在现实中的一个相同的事件，遇见的是一位真实的妇女，这也就谈不上任何艺术和艺术效果了。布莱希特说，中国演员表演的不仅是人的立场态度，而且也表演出演员的立场态度。他们表演的是演员怎样用他的方式表现人的举止行为。演员把日常生活语言转化为他自己的语言。当我们观看一个中国演员的表演的时候，至少同时能看见三个人物，就是一个表演者和两个被表演者。比方说，表演一个年轻姑娘在备茶待客，演员首先表演备茶，然后他表演怎样用程式化的方式备茶，这是一些特定的一再重复的完整的动作。然后他表演正是这位少女备茶，她有点激动，或者是耐心的，或者是在热恋中的。与此同时，他就表演出演员怎样表现激动，或者耐心，或者热恋，用的是一些重复的动作。对于我们尤其重要的是，中国的戏剧似乎力图创造一种真正的观赏艺术。首先，人们在观看这种不仅靠感情就能理解和接受的艺术的时候，以为这种艺术只是为少数学者和行家而存在。我们了解到的根本不是这样，这种戏剧广大的人民群众都能看懂。当然需要具备很多前提，一种观赏艺术能够要求和创造一种艺术，这种艺术先要经过学习和训练，然后还要经常的在剧院演出。尽管中国演员具有足够的催眠本领，假如他很少的为他的观众简单的表演一点什么， 观众没有一点知识，没有分辨事物的能力，不懂得这种艺术规律，那么他从这种艺术中就很少得到完全的享受。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德国著名的戏剧家布莱希特谈中国人的传统戏剧，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播出的是倪楠主持的今日体育。
各位好，欢迎收听今日体育，我是倪楠。面对持续的担忧，法国体育部长本周初表示，为了2024年巴黎奥运会的顺利举办，法国将实现塞纳河细菌污染减少 75% 的目标。距离巴黎奥运会开幕约100天的时候，法兰西岛大区区长马克季姚姆在4月8日星期一作出保证，称塞纳河的水质将保证今年夏天的奥运会如期举办。4月9日星期二，就这一问题，法国国民议会文化事务和教育委员会代表们三度向法国体育、奥运会及残奥会部长阿美丽·欧代阿·卡斯特拉发问。欧代阿·卡斯特拉回应说，自己对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充满了信任，该计划耗资13亿欧元，为期三年多，目标就是减少塞纳河的污染程度。体育、奥运会及残奥会部长阿美丽·欧代阿·卡斯特拉补充说，我们设定了将塞纳河细菌污染减少 75% 的目标，我们对此十分有信心能够实现。不过，一家名为冲浪基金会的非政府组织在本周初对塞纳河水是否真正能够像政府所承诺的那样为奥运会做好净化准备发起了质疑。他们尤其质疑塞纳河是否适合运动员游泳。该基金会将塞纳河的状况描述为令人震惊的状态。他们尤其引述2023年9月底至2024年3月底在巴黎奥运会铁人三项和开放水域游泳比赛场地及亚历山大三世桥和阿尔马桥所进行的抽样活动得出的数据，称14项塞纳河河水相关数值当中的13项高于甚至远远高于建议的阈值。冲浪基金会还强调，运动员如果在受污染的水当中展开运动将面临风险。具体来看，已表明水域粪便污染的两种细菌，即大肠杆菌和肠球菌的浓度为例，这两种细菌的最大容许值在2006年的欧洲的游泳标准以及铁人三项与游泳联合会的标准当中有着明确的规定。其中大肠杆菌的浓度不得超过每100毫升1000个菌落形成单位，而肠球菌的浓度不得超过每100毫升400个菌落形成单位。如果超过上述数值，即意味着该水域不适合人类游泳。标准是标准，现实又是现实。冲浪基金会与巴黎水实验室以及环境数据检测与研究独立机构 Analigo 在拉平天气条件之后得出的数据指出，塞纳河的阿尔马桥段水质大肠杆菌浓度通常高于每100毫升2000个菌落形成单位。2024年2月7日大肠杆菌浓度最高值甚至达到了每100毫升7250个菌落形成单位，肠球菌浓度平日里高于每100毫升500个菌落形成单位，二月七日最高浓度则冲到了每100毫升1190个菌落形成单位。巴黎奥运会的铁人三项比赛定于7月30日、31日和8月5日举行，公开水域游泳比赛则定于8月8日和9日举行。法国还有时间对塞纳河水质进行调整与净化吗？与法兰西岛大区区长马克·季姚姆一样，法国体育、奥运和残奥会部长阿美丽·欧代阿·卡斯特拉也指出，人们不应该衡量在时间尚未到来之前没有办法衡量的东西。他承诺，消毒装置将于今年第二个季度启动，并将在奥运会期间全面运行。去年9月到今年4月初之间不是该消毒装置应该运行的时间。他还指出，例如奥斯特里茨的暴雨收集池这种雨水收集工程将在4月到5月间投入使用，消毒装置将在奥运会期间全面投入运行。法国也将确保塞纳河上的驳船全部接入粪便污水直通排污管。 正式进入奥运会倒计时阶段，塞纳河水质的官方测量将在几个星期之后恢复，届时天气与河水流量状况将开始类似于夏天的状态。体育部介绍说，八个测量点将于6月1日启动，然后35个测量点将会全部开启。2023年的夏天，由于倾盆的暴雨，巴黎奥运铁人三项的测试比赛因为塞纳河水质指标明显超出阈值而不得不被取消。值得注意的是，这种与强降雨有关的风险今年夏天仍然存在。每当强降雨来袭，雨水混合着废水一同流入河床，使塞纳河水的水质恶化。不过，体育部介绍说，巴黎已经为铁人三项和开放水域游泳制定了应急日，其中几天应急日被安排在理论上计划的赛事日期之前或之后。如果这仍然不足以让赛事进行，那么巴黎方面将会决定，对于铁人三项比赛来说，比赛简化为铁人两项，仅剩自行车和跑步。虽然这一救急办法的确是明明白白写进了巴黎奥运会的正式合同，但如果真的到了这一地步，巴黎奥运会和法国的形象恐将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好了，以上是今日体育，我们一起来关注了巴黎奥运会塞纳河细菌污染指数将会实现减少75%的目标吗？我是倪楠，感谢收听。
在所有的专题节目播送完毕之后，现在欢迎您收听我们的法语教学课程。我们将播出《索石乡的秘密》第四课。
L'affaire du coffret, quatrième。
好像没有什么，这些声音记忆倒给了我一些信息。但是他为什么录这些记忆呢？是一种爱好？再听听。
Les buts de Chaumont.
C'est Guignol qui va commencer.
Ah non, hein. Allô, oui? Ah, bonjour. Non, je suis au parc. Les buts de Chaumont.
Buts de Chaumont. Parc. Il est dans un parc qu'il aime dans un parc.被一个电话打断了，可是谁找他呢？他只说 Allô?
Je travaille. La conférence de presse. Le coffret de Georges Sand. Demain, à 2h, à l'hôtel des Arts? D'accord. À demain.
在艺术中心有什么事情？
Travaille.
哦、oh, 动词工作 travailler
和 conférence de presse
新闻发布会。我的笔记，运送乔治桑的首饰箱到浪漫主义时期博物馆。
des Arts
和 Le Musée de la Vie Romantique 请您参加一个新闻发布会。对的，因此纳加和 Etienne Favre 艺术中心经理一起工作，运送乔治桑的首饰箱到博物馆去。这可能是不是同一个被盗的首饰箱？我的手机呢？它在哪儿？哦，在这儿。喂，我是陆达。
Commissaire Magne, police judiciaire. Vous pouvez passer au commissariat aujourd'hui ou demain?
Pardon, je ne parle pas français.
C'est ça. Je vous donne l'adresse.
L'adresse?
69 69 rue de Clignancourt.
69 Rue de Clignancourt.
C'est ça. Au revoir, monsieur.
Aïe, aïe, aïe. 好看一下数字。
2, 3, 4, 5, 6, 7, 8, 9, 10.
Oh, 他说的 6, 9, 6, 9, rue de Clignancourt. 这到底是谁呀？
Commissaire Magne, police judiciaire.
Magne, police, 警察，他为什么要找我？是因为手枪被盗？
Police judiciaire.
麻烦大了。
À suivre.
La Fête du Coffre, 首饰箱的秘密，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制作。编剧 Katia Ingman， 音乐 Iho Hondalan， 导演 Jean-Pierre Chevillard 和 Anushka Nodahas。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韩国举行立法选举，总统尹锡悦面对选民大考。日本首相岸田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与拜登确认维持基于法治的国际秩序。微软宣布将在日本投资近30亿美元推动人工智能。美国参院跨党派提交决议案，确认日美同盟重要性。马英九和习近平会面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台湾指习近平称九二共识体现一中原则，没有中华民国的生存空间。香港发生连环大火，市区大厦五人遇难，41人受伤。北京拒绝对中俄关系的任何批评或压力。惠誉将中国主权债务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德国在华商会称，大多数的德企认为在中国存在不公平竞争。中国反贪腐机构调查中国顶级国防集团高管，遭黑客攻击，法国议员安妮热内提出司法起诉。欧盟今天对欧洲移民政治改革进行关键投票。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对亚洲晚间19点开播的华语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古力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绿线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的忠实收听。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将播出 Jean-Louis Aubert 所演唱的 Où je vis， 我在哪里生活，这首法语歌曲，来遥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
À l'heure dans le cœur d'une montre arrêtée, le temps s'est envolé, a cessé de couler, les jours passent comme de l'eau, à mes pieds immobiles, de grandes roues dentelées semblent me regarder. L'amour suit son Le maître a dit aimer La rivière chante quand je chante La nuit va s'allonger Au fond de la vallée Où le jour l'a quitté Des lions dorment à mes pieds Près du feu allongé Près d'un loup solitaire Qu'ils aiment comme un frère L'amour Le maître dit respirer Au loin il passe des trains si jamais ne m'emmène dans la gare oubliée, la ville et souvenirs, en vain chante ce train, et je sais où il mène, dans la gare désertée, chante un autre avenir, l'amour suit son cours, et le cours à ce jour, et le maître a dit rester, les saules coulent des branches qui doucement.
接着下来，欢迎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环保天地》。